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好高兴你按时收听这个查经的节目。其实在每次查考圣经里面，我们都会发现每一段的圣经都有它独特的主题，每个主题对我们的教导都是非常重要的。譬如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们会由第一节一路看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里面主要是讲到神对大卫犯罪的惩罚，而里面的含义呢，更加可以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屋里面都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如果父母不懂得去教导子女，那子女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会学坏。特别如果父母亲有坏的榜样，那就没办法可以叫子女有一个好的行为。大卫的家族就是遇上这些问题的。所以当你听到查经节目的时候，你要记得在圣经每一句的说话里面对我们都有特别属灵的教导，这些教导是我们一生都要去持守的。所以我很高兴你在这里和我一起去收听这个查经的节目，写信和我分享你对这个节目的意见，又或者你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独特的看法，记得写信告诉我知道。和我联络的地址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将它抄下来，然后写信告诉我知。另外我都希望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到收听这个节目的。在开始查考今天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之前，不如我们一起祈祷，愿神开我们的心眼。神啊，多谢你，因为只有你的说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神藉着先知拿单很勇敢的要向大卫讲出他错在哪里。讲到这个拿单先知，他真是一位忠心的神的仆人，他够胆在王的面前指责王错在哪里。如果他指责大卫王的时候令到大卫王恼羞成怒，可能会将他杀死的。但是这个忠心的先知，他只是知道神要他讲些什么，那他就忠心地去完成神的托付。先知这个词实际的意思就是神的代言人，也都可以说是神的发言人，是代表神向人讲说话的。所以忠心是最重要的。拿单本身就是一个忠心的先知。在我们查考今天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们会由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由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呢。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便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有钱人和穷人的故事呢，相信有很多的故事都形容过。拿单先知在这里也用了这样的故事去指责大卫。开始的时候他告诉大卫，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财无数，有一个穷人他只有一只小羊，这只羊就是他家庭里面唯一的宠物，是全家都喜欢的。这两个富户穷人之间的对比呢，真的可以说天渊之别。事实上从有人类历史到现在，贫富的差距在每个世代里面都会出现，特别今日的社会里面 贫穷同埋富裕嘅差距真係更加嘅明显。喺呢个古仔里面话，嗰个有钱人竟然抢咗嗰个穷人嘅小羊。你有冇諗过喺今日呢个世代里面，几多穷人係遭受富人嘅剥削呢？无论从政治上面，从商业贸易上面，甚至只係普通嘅平民百姓，喺工作环境里面最被人欺负嘅并唔係嗰啲有钱人，佢係嗰啲贫穷嘅人。愿上帝亲自嘅怜悯，真正嘅赐俾呢个世界有绝对嘅公平。先知拿单一讲到富户贫穷嘅时候，我相信大卫听过无数呢啲故事，所以佢一听起身嘅时候，佢就开始有共鸣啦。大卫听嘅时候，一路都以为可能係拿单话俾佢知一句嘅案件，睇下佢要点样去处理。当大卫听完咗呢个古仔嘅时候，佢即刻做咗个判断。从呢个判断，我哋仍然睇到大卫系有是非之心嘅，佢能够判定边啲啱边啲错，佢有正义感，佢知道正确嘅事一定要去做。所以当佢听咗呢个古仔之后，佢好激动，佢就即刻指出呢个有钱人错喺边度，并且要教训同埋惩罚佢。似乎佢做皇帝秉公行义系理所当然嘅，所以佢话呢个人做咗啲该死嘅事。大卫嘅讲法，大卫嘅表达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同一情况亦都表现了大卫自己的矛盾。他看到别人的错，但是他忽略了自己都有问题。今天在很多人与人的相处里面，你和我都会遇上一个共同的毛病。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家的错，但是就看不到自己错在哪里。我们很容易分析到别人错的地方，但是我们就体会不到自己为什么会错。大卫都是一样，当他讲论和总结拿单先知所讲的故事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义正言辞的人，教训人，指责人，告诉人知应该怎么做，分析那人错在哪里，并且觉得那人要悔改，要改过。今天实在有太多这类的人，这种人只是懂得批评别人，论断别人，而自己不懂做事。大卫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你看看拿单又怎样对大卫呢？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7到第10节，撒母耳记下12章7至到10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作以色列的王，叫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客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藐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听完了拿单所讲的故事，又做了结论之后，勇敢的先知拿单就直接告诉大卫知，那个该死的人就是你大卫王。你估大卫王听到时候有些什么反应？我相信他的反应一定很不寻常。神从来不会容许罪。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人对罪处一个轻描淡写的态度，甚至用很多的形容词或者很多的词砌词去狡辩，将个罪看得越来越低的。但是神看罪就是罪，没有任何相确的余地，罪上帝一定是指责的。因此这个时候先知拿单亦都没有含糊其辞，他直接说，大卫啊，你做错事了。先知没有转弯抹角，亦都没有吞吞吐吐，亦都没有讲啲唔讲啲。他直接了当就说，大卫你做错事了。大卫所犯的是一些非常严重的罪。勇敢的先知就直接的告诉他知，因为这些说话不是来自先知本身，是来自神的指责。当先知拿单指出大卫错的时候，大卫心里面一定是很震惊。为什么大卫对罪起了这么迟钝的反应呢？原因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已经远离神。犯奸淫是十诫里面不容许的，再去借刀杀人，这些更加是上帝所鄙视，是十诫里面规定该死的罪来的。大卫却竟然忘记了这一切，原因就是他只是为了自己情欲的事而失去了 亲近神在属灵上面的警觉。在这里有时我们会听到人问一个问题，那基督徒今天会不会犯错，会不会有做得罪神的事呢？个答案我可以告诉你，是一定会的，是肯定的。基督徒犯罪其实本身就是对神一种轻视的行为，因为我们不懂得去尊重神的吩咐和神的命令，我们才会犯错。就算今天基督徒都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看回这个大卫，他强占乌利亚的妻子，当他强占的时候他就已经藐视上帝，所以他只有一步一步陷在罪恶的深渊里面。我们再读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由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一节至到第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并且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么？因为大卫藐视神，他犯罪，所以上帝亦都要去惩罚大卫。先知拿单就话俾大卫知，祸患就要喺大卫家里面兴起啦。自此以后，大卫嘅家就出咗好多嘅丑闻。就算我哋喺下一章，我哋就会睇到啦。呢件事令到大卫好伤心，我相信大卫都明白呢个系佢犯罪所带嚟嘅后果，所以佢只能够去忍受。我哋喺度亦都会欣赏大卫。当大卫面对各种灾难临到嘅时候，佢并冇怨天尤人，佢都冇问神点解呀。因为大卫内心里面知道，一切嘅因由系从佢自己做错开始嘅。不过大卫嘅内心里面就期望住继续能够与神同在，继续可以亲近神。喺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大卫就讲出佢嘅心啦。佢话，神啊，我嘅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大卫本身佢系犯咗奸淫同埋杀人嘅罪嘅，按照律法嘅要求系应当处死嘅，因为杀人者死呢个系合理嘅判决嚟嘅。然而大卫面对住神嘅时候，佢就喺神面前痛悔，佢认罪，结果神就赦免佢，神嘅宽恕亦都临到佢身上面。虽然神饶恕咗大卫嘅性命，除去佢嘅罪孽，但系佢同拔士巴喺淫乱里面所生嘅儿子呢，就一定要死。呢个亦都系大卫犯罪之后所招致落嚟嘅惩罚。大卫都明白，佢只能够去承担呢一个嘅后果嘅。大卫因为犯罪，佢亵渎咗神，结果所有唔认同佢或者所有攻击佢人都变咗有藉口啦。其实情况到今日岂唔系一样咩？有好多嘅基督徒，当佢哋犯罪嘅时候，佢哋唔单止自食苦果，就系神嘅仇敌，亦都有机会去亵渎神啊！呢一点我哋唔可以唔去留心噶。譬如我哋用个打比方去所讲下，或者喺以色列国里边，仍然有好多人会问：哎呀，点解神要拣选大卫做君王呢？外邦嘅皇帝佢哋都会咁谂，大卫有啲咩好处啊？点解神要拣佢呢？当每个人集中点集中喺大卫身上边，同埋讨论紧大卫嘅时候，佢突然间发现，哦，这个大卫佢好叻咩？佢又唔系一样犯奸淫，又咩犯杀人之罪？所以呢个神啊，信唔信都算啊。结果仇敌就有借口去羞辱、去亵渎神啦。基督徒都一样。今日 如果你有好多行为上面不检嘅地方，所有喺你身边唔信耶稣嘅人，甚至要攻击耶稣嘅人，就变咗好有藉口啦。盼望我哋都喺呢啲事上面要好好嘅醒觉，千祈唔好做错任何事，令到别人有机会去亵渎我哋嘅主圣名。大卫听到神审判之后，佢好明白佢要面对一个痛苦，不过佢仍然苦苦嘅哀求神，希望神可以放过佢儿子，叫佢唔使死。不过神早已经讲咗，佢嘅仔要死，神嘅说话系唔会改变嘅。我哋再睇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哋由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三节，大卫见神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神仆说：孩子死了么？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神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王听到神要处罚呢个儿子嘅时候，佢伤心难过，佢痛哭，佢禁食，整个人都好似好颓丧一样。结果所有神仆都好担心。冇几耐，佢嘅仔真系死咗啦。当佢死咗嘅时候，冇人敢话俾大卫知。大卫问我仔系咪死咗嘅时候，啲仆人当然要向皇帝讲真话啦。但系大卫嘅反应就好令到佢哋好惊讶啦。点解呢个细路仔佢仍然生存嘅时候，大卫会为佢禁食哭泣，但系当佢知道呢个仔死咗之后，佢竟然一反常态呢？大卫竟然起嚟，佢抹油咧，佢换衫咧，佢去到圣殿里边去敬拜神咧，佢又食饭咧，嗰啲仆人真系莫名其妙。不过喺呢点更加俾我哋体会到大卫对神认识嘅深切。如果我哋话大卫系一个神学家嘅话，咁佢绝对可以称为一个非常非常认识神话语嘅一个神学家。大卫知道，如果呢个仔得救嘅话咧，佢一定可以生存。但系如果佢死嘅话，咁佢就一定要离开佢哋。但系死唔系最终嘅结果。大卫讲咗句说话，佢话我都要去佢嗰度。大卫明白，有朝一日当佢人生走完嘅时候，佢都可以再见到呢个仔，就表示呢个仔同佢都可以喺神里面彼此相遇。根据圣经嘅教导，一个 BB 仔夭折，实际上佢系可以上天堂嘅。耶稣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话：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呢度所讲嘅使者，原文嘅意思就系灵，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细路仔，佢一出世就死咗嘅话，佢嘅灵魂就可以上到天上边。所以大卫肯定，将来佢一定可以见到呢一个夭折嘅仔，所以佢唔会为呢个仔过分嘅忧伤。不过另外大卫有一个仔，佢死嘅时候佢就相当之痛心啦。呢个就系亚沙龙。点解大卫心里边为亚沙龙嘅死而哀悼呢？可能大卫唔肯定亚沙龙能唔能够翻去神嗰度，所以佢知道佢未必有机会再见呢一个儿子亚沙龙嘅。因此今日，我鼓励每一个特别为人父母嘅，如果你不幸有儿女系好早夭折，或者喺童年过世嘅，你唔好担心，神一定会照顾佢，因为神爱小朋友，佢哋冇犯过罪，神会接纳佢哋嘅。喺呢啲事上边，如果你有疑问嘅，写信话俾我知，睇下我可唔可以帮到你。好啦，继续我哋睇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哋由第二十四节读到第二十九节啦。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九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士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藉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约押攻取亚扪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者城，恐怕我取了者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者城。 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自己的仔死去，当然伤心难过，道德有问题的拔士巴其实都是一样，所以大卫安慰他，神亦都怜恤大卫，叫大卫同拔士巴再生个仔叫做所罗门，又差遣先知拿单俾咗呢个所罗门一个名叫做耶底底亚，意思即系话耶和华神都爱佢。呢、这个儿子后来喺以色列历史上边成为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大卫家庭里边发生事，喺国际上边佢就反而咧非常之成功，但系呢个成功并冇掩盖大卫家里边矛盾嘅事。大卫犯咗奸淫嘅罪，结果神话佢嘅家将要面临做各种嘅痛苦同患难，所以喺大卫嘅下半生就面对住各种嘅悲哀。不过我哋都喺度睇到大卫嘅本性，佢冇自暴自弃，亦都冇自怨自艾，佢反而不住嘅仰望神，求神怜悯，求神开恩咁。喺诗篇第51篇第一同第二节，喺大卫认罪嘅时候，佢话：神啊，求你按你嘅慈悲怜恤我，按你丰盛嘅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喺第十二节佢又话：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无论佢喺神嘅惩罚下边几咁辛苦都好，佢仍然渴慕要与神同在，同神保持有美好嘅关系。呢个系大卫嘅生命，但系大卫嘅生命另外一页喺第十三同第十四章就俾我哋睇到佢嘅痛苦啦。喺十三、十四章讲到大卫两个仔，一个叫暗恋，一个叫亚沙伦，佢哋所犯嘅罪，佢哋嘅罪同淫乱系有直接嘅关系嘅。暗恋奸污咗自己同父异母嘅妹妹亚沙伦嘅妹，而亚沙伦呢怀恨在身嘅时候，就借方法杀咗呢一个同父异母嘅兄弟，并且要去谋朝散位添。喺圣经有一句说话，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哋可以瞒人，但系唔瞒得过神。大卫因着自己嘅情欲而种咗败坏嘅种子，结果佢家庭里边亦都面对咗呢种败坏嘅丑闻。我哋呢个时候不如睇一睇第十三章，我哋读第一节至到第七节啦。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一节至到第七节。大卫的儿子亚沙伦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恋爱他，暗恋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患事处女，暗恋以为难向他行事。暗恋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恋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恋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王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恋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作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恋的屋里为他预备食物。这段经文好明显是讲到大卫家那个的暗恋，他亦都犯了淫乱的罪。他为什么敢做这件事呢？我相信他一定是看到自己父亲过去所犯的毛病，才敢于去做这件事的。我们看看他奸污了自己的妹之后，他做了什么更卑鄙的事。第十三章的第十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十五节。随后暗恋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吧。我们再读第十三章十九至到第二十一节。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恋与你亲近了么？ 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当大卫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非常之愤怒，不过他没有采取到行动。我相信大卫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自己没有好的榜样，他怎么教导人呢？这个就是家庭的悲剧了。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地去面对我们的家庭，用神的真理去管教我们的家人。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